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仍然是继续来提摩太前书的分享。今天非常冷哈，我们这里没有暖气，使我们大家可以稍微的体会一下起初清教徒在北美的那个样子，是吧？据说当时他们刚刚登陆到普斯茅斯的时候，也是大雪纷飞当中去那个没有天花板的教堂，是吧？去聚会，因为非常的仓促，可能就是围一下一个围墙，木头围起来就在那聚。大雪当中，所有人就那样的去站着，据说要站6个小时，有人手指头聚会完都冻掉了啊！感谢主保守我们的指头，是吧？我们今天还不至于冻掉。所以，当我们问候大家平安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这种寒冷当中，你可能尤其体会到。人多的时候还是更暖和一些，是吧？人少了，这个心里平安，但身体还是在颤抖，是吧？而且这件事儿是不能靠网上有多少人一起来同时聚会，咱们也没有办法云取暖，对不对？我们大家用爱发电，是吧？凭信取暖，这个好像也不是完全做得到，所以总是要有人关注这些事情的。约翰也说，你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不给他所需用之物，他寒冷了需要衣服穿，他饿了需要东西吃，你不给他，只是在这祝福他，这个是不好的。物质的需要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对吧？起初教会呢就是忽略了一些讲希腊话的寡妇的需要，吃饭的问题上也许是没有沟通明白，也许是没有忘了他们的存在，就没有分给他们的饭，于是就有了一些个怨言。而且这个怨言你可不能说人家是在毁谤攻击教会，确确实实的是他的物质需要没有得到满足。所以教会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起初所有这些事儿都是使徒在管，对不对？都是使徒在管，但是使徒这个时候说，我们现在要分一下工了，我们是要以祈祷传道为念，那么这些事我们要来另立七位执事来去管理。这是执事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第一次的出现，所以执事就是那个负责给你发棉衣、发羽绒服、发吃的、发救济款，这个人是比较关注你的肉体需要的。你不能讲肉体需要就不重要，是吧？我们大家是属灵的，但是也不是只是属灵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也不是说人活着不靠食物，对不对？所以执事的工作大家就应该清楚了啊，它是什么意思。首先执事这个词在英文当中叫 deacon 啊，在希腊文也是这样，那么它是翻译过来的，和合本叫执事，这个是个古汉语中的词汇，实际上就是在汉书啊，甚至在左传里边就有，意思就是说执掌事务的人，管事儿的，或者叫做奉差遣去做一些事儿的人，这种人看你怎么去理解，看你怎么理解。如果你听一下啊，奉差遣去供使唤的呀，使唤的人，那就好像叫仆人，是吧？甚至是不是奴隶啊，奴仆有可能。但是换一个角度说执事，那么也可能叫管家，或者叫行政人员，或者叫今天的这种市长，是吧？或者叫什么，日本今天还保留着一个名称，他的那个主管的行政长官他叫知事，是吧？知事执事，哎，其实有点像哈，虽然不是一个字。那么这种管事儿的人就是执事，汉语的这个翻译还算是比较恰当的哈，是属于这个词汇当中比较容易让人注意到它，不会太误会。而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其实它就是仆人的意思。你要注意这个地方哈，圣经当中出现 deacon 这个词的时候，只有这个地方还有其他几处地方翻译成执事，更多的时候就翻译成仆人，就翻译成仆人。所以这两个词通常都可以互换，都可以互换。比如我们说保罗，我们说他的身份，他是长老，他是牧师啊，我们一般说他是使徒，是不是？但是保罗自己也讲过，我们做了新约的执事，是不是？所以他也讲自己是执事， 可是这个执事你要翻译成说他是仆人，这也没有问题的。谁在主的面前不是仆人呢？对吗？我们都是仆人啊，这个概念本来是很好的，我们是上帝的仆人。但是如果你有人把它改成了我们是人民的仆人，我们是公仆，哎呦，那另一个含义了，对吧？但仆人是没问题的哈，是仆人。所以这个新约当中的仆人，有时候我们也叫服侍人员哈，有时候叫执事。路加福音当中提到的那个仆人，他是怎么样的做事呢？他等候在主人的桌子旁边，准备饭食，伺候主人吃。主人吃的时候他还坐一桌上一块吃啊，不能吧？束好你的腰带，旁边伺候着，还需要什么我给您添点什么，加了什么减点什么。主人吃完了之后你收拾餐具，他下了桌你再吃，是不是这个意思呀？哎，让你想到有没有一些看过，如果你看过一些英剧，什么唐顿庄园，就那种高冷的英国管家那个样子啊，穿一个黑的一个燕尾服，打着领结，很高冷，端个银盘子，总是什么东西在里边不苟言笑的，哎，就那样的，哎，但是非常的细心体贴，对吧？把很多事做得很明白，执事就很符合这个形象。他是对于家中的一切的事情他非常了解，甚至比他主人更了解。有一位我们熟悉的人叫做约瑟，在他主人波提法家，主人是波提法，对吗？主母是波太太，对吧？然后这个约瑟等于是一个什么身份呢？家里的大管家，执事，对吧？执事，也就是家里的一切事物他最了解，他比主人更了解，这一点也不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家里是主人，主人可未必了解家里的一切事，反倒是这位执事了解啊。你如果读过《红楼梦》，你知道这个贾府的执事是谁吗？是贾母吗？贾母地位最高。是贾政吗？贾政等于是家长，实际上是王熙凤啊，对不对？这个执事你觉得做得好不好？精明强干，那家伙筹划得很厉害，不识字啊，但是所有的账目所有的过的全都记得住，很厉害。但是这个人后来也出问题，他是不是贪财？他又做了很多一些很邪恶的陷害人的事情，还讲一些谗言。可以说他把今天我们这个经文里的很多反面的形象和正面的形象都有点体现，因为他跟行政这件事有关。所以这就是执事的意思哈，我们说了就是服侍的人员，就是仆人，这个词可以互换，你记得这个定义会对下面的一个疑难之处你有所理解，容易让你帮助你理解。然而执事不是说你就只管财务，只负责发盒饭。起初教会那七位执事，起码有一位叫斯提凡，那是为主做见证的，那一篇讲到那叫做救赎历史，是不是讲得很清楚？而且是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并且第一个把福音传到了这个埃提阿布太监那里去的那个人，也是执事腓力啊，是吧？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不是说执事就是行政人员完全不需要懂神学懂圣经，不是这样的，实际上都懂，只是他的分工让他侧重在怜悯贫穷管理财务这个方面啊。那么他就成为因为他的分工而成为了一种与长老和牧师不太一样的职分，他的主要任务是来去供应教会中的贫穷者他们的物质需要。因为上帝的教会总是穷人更多，因为上帝喜悦从穷人当中建立他的教会和家庭，所以历世历代从现在直到世界末了的那一天，你不用想，教会中一定是穷人最更多。如果你的教会全是富人，你那叫俱乐部，你那不叫教会，可以明确的这样讲，你一定是忽略了一些需要你做的事情。可是如果教会中有穷人，当然也不是只有穷人，也可能有富人，按理来说可能彼此的相爱一下，比较宽裕一些的弟兄姊妹，哎，注意到了或者能够定点的帮助一些稍微穷乏一些的弟兄姊妹，多收了没有余，少收了没有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知道，当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不可能是每个人认识每个人，对吧？ 于是教会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行政人员来处理的，执事就是要来做这件事的，他相当于是要做一个分配的工作。意思就是说，执事不是说必须特别有钱，然后从自己的私人储蓄当中拿来奉献给别人。你可以这样做，但你的最主要的职分是分配，对吧？是集中起来资源，然后你更了解所有人，你应该是这个王府的或者这个大家庭的大管家，每件事你都应该清清楚楚。就像有人问那个王熙凤，哎，我们10年前有一次中秋节用过的一个茶几在哪里？在2楼上去哪个房间底下锁着那个门，是吧？一打开就是，就这么精明强干，是吧？家里的每一件事都了解，执事是这个人。教会的每一点东西在哪里都知道，教会的每一个人的基本的状况是什么他都知道，然后他会比较有这种智慧去处理管理这些事儿啊。所以尤其在古时的教会更是如此，因为有一些的比较穷乏的会友，他们因为过度的缺乏又没有人知道，他也不愿意说，不想说，或者不好意思说，最后甚至沦落到有些教会惊奇到一个程度，在大街上看到了自己主日一起聚会的那个弟兄在沿街乞讨，你说这不是教会的耻辱吗？对不对？那么执事就是应运而生，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专门有一些人负责看顾穷人，上帝喜悦在教会中设立这个职分，这就叫执事。那么执事和长老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你看我们读完这个啊，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清洁的良心，真道的奥秘，一个妇人的丈夫，先受试验，没有可责之处，说了很多。之前上一次我们讲监督的职分，今天是讲执事的资格。你听起来好像很像啊，是吧？听起来很像。那么他们最关键的区别在哪里？首先有些很多是共性的啊，端庄，长老也是这个要求，是不是？甚至我上说了，你要一言以蔽之，就是一句话一个字，做执事做长老就是端庄，这是最重要，就这一个端庄包含很多的意思，对吧？一个人喝的东倒西歪五迷三刀的，这能叫端庄吗？一个大老爷们儿每天碎碎念，每天叽叽喳喳叽叽歪歪鬼鬼祟祟到处在这拨闲话，这能叫端庄吗？所以端庄可以概括很多的事情，对不对啊？每天在那就是研究那点钱，每天来数钱，数到这指纹都磨没了，是吧？就是这能叫做他是以神的事为念吗？这不端庄。所以长老执事他端庄，这是一定的啊。其他的些什么不好喝酒，闭口两舌，都是共性的。主要的区别是什么呢？主要的区别你要去对照三提，提摩太前后书加提多书里边，似乎是在说对长老有别的两三样的要求。一个叫做善于教导，你还记得吗？是吧？长老一定要善于教导，执事可以不是那么善于教导。但是我说了，人家起初期执事传福音的猛将很厉害，你可以不擅长，但你要擅长了不是更好吗？但是如果你就是刚来教会不久，或者真的不是特别的擅长学习，或者甚至就是学历有限，文化的程度不够，那么但他很忠心，他行政能力很强，他能不能做执事呢？他还是能的啊，所以他跟长老的需要主要是这一块。而另一方面呢，对长老的要求有一个说是善于叫做款待远人，他比较容易去招待别人，跟人私下沟通，这方面很好。也许是说情商很高，我们认为是灵商很高，是吧？在福音的事上总是能跟人家正常沟通，不像那天我跟一个传道在有一个对谈，有一些弟兄啊，灵到一个地步，老灵了，老属灵了，你跟他讲任何事情他都从三位一体开始讲，人间的话是不太关心的，是吧？不太会沟通，这个有点要命。你应该从任何的事情可以讲到三位一体，这才厉害呢，是不是？你不要倒过来，对吧？所以长老要有这种要求，他善于款待远人，又善于教导。而执事没有做这方面的硬性要求，所以在咱们教会假如说你要做长老，一定要通过一个传道许可， 可以站讲台，可以私下给人讲福音，带一个福音会，带个小组。但是如果你说我做执事，那不是必须考传道许可啊，所以门槛就是低了一些吧，也不是一些，好几些，对吧？低了很多。所以你要注意，实际上长老的职分中包含着执事的功能，你明白吗？长老包含着执事的功能，做不过来，所以分出去一些非常日常的循环性的慈善性的工作让执事去做，而牧师的职分又包含长老的工作，做不过来，所以要有长老协助他，长老的事也越来越多，要有执事协助他，其实是这个角度。所以你注意到了，一个小小的教会一共才12个人，那的确没有必要咱们设立三个牧师、四个长老、五个执事，人人皆同工，羊在哪里呢？是吧？没有必要，因为大不该一个人就可以管一切，事儿又不多嘛。但是你要是120人，可能你一定要有几个长老出现。你如果1200人呢？你要12000人呢？你就知道啊，这个是跟这些就有关系了。起初教会一天受洗就5000人，你想那个耶路撒冷教会多么庞大，一定要有很多同工，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执事它产生的需要。实际上牧师包含长老的职分，长老又包含执事的职分，也就是牧师包含长职的职分，这个意思都应该做的。没有这个分工到一个程度说牧师就可以完全不去做慈会的工作，不是这样的，实际上都应该做，但有时候分身乏术嘛，是需要有人帮助的啊，这个意思。好，往下我们就要来说了，一个字来概括就叫端庄，然后详细的来说就有几个要求，就有几个要求。第一个叫不一口两舌，不一口两舌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字面意思说讲两套话，用我们中文说就是类似于两面三刀，一个嘴里长了两条舌头，这是什么样子啊？哎，我发现是不是那个蛇的舌头是分叉的，你有没有注意过？是，并不是说这里说它是蛇，但是哈，一个一口两舌的人还真就挺像蛇的，起到的那个作用很像，因为他一口两舌就是两面三刀，人前一套背后一套，他当你的面恭维的你很厉害，背着你那家伙给你毁的黑的，然后他跟 A 说 B 好坏，跟 B 说 A 坏，哎，就是这样的人喜欢拨弄是非，这样的人就叫一口两舌，口是心非。所以做执事的人这个资格有一必备的项目，就是不可以这样，他的话必须是始终如一的，说真话的，一个言而有信的人。耶稣其实也曾经讲过，不一口两舌不是单给执事的要求，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真的那个舌头都分了信子，您的不叫舌头叫信子，是吧？这是给每个基督徒的要求，但他尤其是给执事的要求，你知道吗？执事我说了他是个大管家，大管家意味着他常常比牧师长老了解弟兄姊妹的详细信息更多，对不对？作为长老，谁家打离婚，可能我只是去给你处理你的灵性的问题，但是也许这个执事才详细的了解他俩家到底几套房子，财产分割很多的细节，他了解很多人家的隐私，你懂吗？他了解那么多的隐私，他又喜欢乱讲话，这个坏了，是不是？这就坏了。所以做执事的人一定你所了解的大量的关于弟兄姊妹的经济情况，甚至于一些个人的隐私的这些事情，你知道的有可能是理论上是最多的。所以第一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一口两舌，不要乱讲话。加尔文说啊，保罗要求执事们具备的四个主要的品质是众所周知的，但是我们特别注意保罗告诫他们不要一口两舌。在执事工作中，比起其他的问题来说，这个是最需要被清除干净的啊，这是首要要求。 首要的要求。他一旦做不到这个要求，破坏教会，也可能去窃取教会的财物，是吧？有很多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你也要小心，特别喜欢当你的面讲别人坏话的人，你要注意，他也在别人面前是这么说你的，一定是这样的。或者你说，是不是完全不可以对别人有负面的评价？咱们谈话的时候，不是，我就告诉你一点，你现在当着别人的面讲的那个话，背后讲的，如果你可以当着那个当事人当面，你也敢这么讲，你也是这么讲的，这也许可以接受。说的一口两舌的意思是你当他面不讲，你背后责备他，当面爱他，你是不是弄反了？你应该当面责备他，背后爱他，或者你当面背后都责备他都可以，但是你就别当面去爱他，背后责备他，这就叫一口两舌啊。所以执事是有这个需要的啊，有这个要求。然后这个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其实我们上一次已经比较详细的讲了，和对长老那个要求差不多的啊，差不多的。不好喝酒不是不让喝酒，但也不是可以敞开喝酒，这都是属于两种的错误和极端。不贪不义之财，不是说我们要仇富到一个程度，说他家必须是一个穷的，越穷越属灵，越穷越光荣，不是这样的啊，而是说他不贪不义之财，他取之有道。一个执事说起来，其实最好还是自己属于比较中流，不是那么的富，也不是特别的穷，做执事比较恰当。他如果特别的富，他会倾向于总自己拿钱摆平问题，他没有起到这个分配调动和带动大家来做事的这个程度。但是如果他真的自己家里的需要很大很穷困，自己又总过手成千上万的钱，这个试探是不是也挺大的呀？啊，所以这个是要有一个实践中的智慧在的啊。但不贪不义之财是个硬性的要求啊。再往下说，他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什么叫存清洁的良心？这个要求说高也不高，说低也不低，意思就是你得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的心是被神的道洁净过的，你的心是受过洗礼的，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所以我说这要求不高，你都是做执事做圣职人员要按例的呀，怎么能不是基督徒呢？但是一想他也不低，谁能说就拍着胸脯说哟，我绝对清洁，我这个良心已经是大大的好了，是吧？已经是可以在神的面前无愧。其实每个人都觉得挺战惊，所以他说高也不高，说低也不低。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一切罪孽，使你的良心去变得清洁，使我们重新可以在他的面前做一些事情。我们坦然的进入至圣所，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做执事的这个人，他的必备资格要有这一项，他是一个持守真理的人，持守信仰的人，他要相信而且要实践，因为圣灵是重生了他，给了他一颗信心。加尔文也这样说，执事应该像这样的，他们怀着对神真挚的敬畏，从心底持守我们信仰的纯正教义，这些人在真道上受了正确教导，对于基督徒必须知道的事情不是无知的。虽然他也许没有传道许可，但他对于基要信仰、教会信条章程应该是很熟悉的，要不然你根据什么来做那些个具体的行政事务呢？对吗？所以最基本的那些事必须知道。再下一个说真道的奥秘，这个真道的奥秘我们下一次的主题就这个，正好是下边的几节经文我们要去细讲。那么在这儿我们会简单的说，什么叫做真道的奥秘，恰恰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结尾的那个部分，保罗提到的那种赞美诗，他说大在镜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 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保罗说大在什么？敬虔的奥秘。这里的真道的奥秘一样，一个意思。你做执事，甚至我说做一个基督徒，我问你，福音和信仰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只有三分钟跟别人分享，哎，你们基督教信的是个啥？你该说什么呢？也许就是保罗那首小短短的赞美诗：神在肉身显现，这叫道成肉身吧？被圣灵称义，为什么称义？因为洗净了你的罪，上了十字架，对吧？被天使看见，想一想那一个伯利恒马槽，天使高处报佳音，对吧？人间这个平安赐下，天使见证他的降生。后来他又被传于外邦，保罗主要是做这个事情的，被世人信服。我们说过，万人天下各处到处万国万族万民万方都有他的信徒，被世人信服，最后被接在荣耀里，说的是他的升天，也可能有人说是再来，下次我们会细讲。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么短短的一个诗歌，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基本的生平和核心的教义就都有了，对吧？道成肉身，为罪而死，钉上十字架，代赎，称义，复活，升天，荣耀，审判，福音的宣讲，教会的建立，哎，这就叫基要信仰，这就叫真道的奥秘。做执事的这个人必须要固守这真道的奥秘，滚瓜烂熟，这得成为你的一个第二本能，张嘴就会说，哪个角度都能讲，每一个细节，这个基要信仰、基要真理的那个最核心的东西，是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偏差的。做执事的也得知道这一点啊，因为你做执事，我说了，不是光管财务、管词汇。你当然有属灵的方面的，是吧？你很多时候这个人看起来是没钱，是这个问题，但是深层次稍微的挖一下两下，就会发现还是有属灵里的问题的，对不对？有人没钱是因为遇上了疾病，有人没钱是因为大环境糟糕失业了，还有人没钱是因为主动躺平了，是因为懒惰，是因为挥霍，是因为借高利贷，是不是不一样啊？那么每一个的这个情况的背后，它都会有一种可能的罪跟着，而且这个罪总是先得罪上帝的，总是跟福音的基本精神相悖的，对吧？也许你不够节俭，这就是罪啊。为什么别人一个月1500够花，你3800也不够花？那这个就要也许要省察，执事在这里就要一点劝勉的工作，是不是可以手紧一点呀？是不是不要总订外卖呀？对吧？也许就这个教导也很属灵，实际上是吧？所以执事也是需要有根据个人的情况，有具体的劝勉、责备、安慰的。甚至作为执事嘛，他应该是最经常探访那些生病的人的。假如你去了，他现在临终之前，他要预备自己的灵魂接受死亡，你在这个时候要给他安慰，是吧？你要讲点什么？我给你钱，不是这个事儿吧？现在，对不对？所以执事其实是要求的还更多呢，基要的东西要非常的熟练。也许你不必了解很细致的一些神学的细枝末节，一些高深艰深的主题，你不需要特别博览群书，但是你对于那个基要真理要非常非常熟悉，这是每一个基督徒特别是执事必须的一个素质。再接下来有一条说，这样的人要先受试验，如果没有可责之处再做执事。所以执事要有个见习期的，哈哈，要有个实习，先受试验。先受试验呢，这个其实挺容易理解哈，就是不可能这个人第一天来教会就变执事了，对吧？但是也不像长老那么长，长老牧师圣经专门说，那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对吧？初入教的一方面是说自己的年龄就年轻，另一方面是说你虽然年纪不算年轻，但你来这儿委身的时间短， 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弟兄姊妹的生命属灵情况，可能暂时不宜做这个。执事也要有一个时间的限制，但是要短一些，可以短一些，他一年纪可以轻一些，就是这个意思啊。但是保罗这儿只是告诉你要受试验，没有具体说怎么试验，所以这个要根据每个教会的情况，根据甚至每个人的情况，有的人试验一个月就行，有的人就得一年甚至更久，甚至试验了一辈子证明还是不能做执事，是吧？这都有可能。也可能为什么一个月就能当执事，因为有人为你写荐信，你在别的地方受过试验了，有人给你做中保。比如说保罗说过这么一句话，他写信的时候说，有我亲爱的兄弟推基古，要将我一切的事都告诉你们，他是忠心的执事，和我一同做主的仆人，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如果说了一番话，是吧？这里他这封信写出去，这就有一定的力量了啊。他说这位推基古弟兄就是我们忠心的执事，他给你做见证。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他经过试验了，是吧？他没有可责之处，所以这样的情况也可以。要不然就是在你的所委身的地方，众人的观察相当长的时间之后，看他适不适合有这个候选人的资格。除了做先受试验之外，下边说试验的目的是要看有没有可责之处。这个话可大了，什么叫没有可责之处？我问大家所有人，你现在拍着胸脯讲谁是没有可责之处的？要这样讲，世界上没有人可以做执事，更别说长老、牧师。上次我们讲监督职分也提到过这件事儿，没有可责之处不是没有罪，不是没毛病，那不可能，对吗？人人都有罪，但是做执事的人不可以是一个臭名昭著的人，这是没问题吧？所以这里的可责之处指的就是这个人没有那种让他名声很臭的那种过失。所以圣经里比如形容过一个人叫约伯，说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就应该是对执事的要求，敬畏神，正直，远离恶事，而不是说刚才说的那种有坏名声。刚才那话可不是我说的，是加尔文说的，他说做执事没有可责之处，就是说没有任何臭名昭著的过失。一个人做执事、做监督、做长老都一样，他不能有一些损害他权柄的、损害他权威的那种可耻的污点。当然没有人是没有错的，但是一个人有一些不损害他名誉的一般性的错误，这是一种事儿。因为最优秀的人也有这种错，但是如果一个人臭名昭著又丑闻缠身，那就是另一回事。所以保罗说，为了教会的荣耀，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你服侍人的益处，这个执事的候选人必须是有良好可敬的名声，而且没有严重的过失。虽然他这里是在对提摩太讲话，但实际上也可以说对每个基督徒讲的，对吧？我们都应该来去省察自己是不是有可责之处。通过了这个试验可以做执事，然后下边又有点小争议的一个经文来了，说女人也是如此。好好的嘛，上边下边都在谈执事，中间说了个女人也是如此，所以我们正常把它翻译成了女执事。但这个翻译确实值得商榷，因为我刚才一开篇就说了，执事在原文希腊文中主要就是什么意思来着？仆人，它本身是个中性的词，你要注意，仆人，你做神的仆人，那就是神家的执事；你要做魔鬼的差役呢，你也可以也叫做一个黑执事、鬼执事，是吧？执事本身是个中性词，就是仆人的意思。所以这里非常可能的情况就是两种。这里直接说女人也是如此，实际上说的是女仆人也是如此，女童工也是如此。再者就是我们以前提到过的另一种可能，是说这是执事的妻子也得如此。 我刚才说了，执事有很多的工作任务。起初设立执事的时候，斯提芬·腓利他们那一届七个人，你想他主要的职分是什么？那些讲希腊话的寡妇，是不是？所以这个执事首先属灵上必须站得住，腓利啦、斯提芬绝对没问题啊。第二一点，你是不是得会讲希腊话呀？对吧？沟通能力是可以的吧？第三一点，你对饭食分配物质这方面是很熟悉的吧？然而还有一个不易察觉的一方面，假如你说这一个希腊的寡妇一个人在家，你作为执事，你天天去三顿给他送饭，你觉得合适吗？男执事，假如说这个姊妹单独在家生病了，需要探访，需要人去照顾一下，送个药了，嘘寒问暖一下，你说你作为一个无论你单不单身的这个弟兄，这位执事，你去这样探访他，你觉得合适吗？你说这我懂，来，我再叫两个弟兄，三个人一起去，不是这个事儿，对吗？是不是这个事儿通常可能姊妹做更合宜一些，是吧？那这个姊妹是谁呢？就是这里的人，她可能是一位童工、女童工、女仆人，也更常见的就是执事的妻子，是吧？去这样做了，因为确实有一些是弟兄可能不方便做的事情，有姊妹去做，这个对于牧师、长老、执事的妻子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执事的妻子就是说女仆人，或者是执事的妻子、长执的妻子。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于妻子的要求，这儿不光是对执事的妻子啊，是对长老和牧师的妻子的要求，也可以一并放在这里，他们也是参照执事的那个资格要求的。你可以看到必须端庄，首先也是有端庄啊，长老、牧师、执事们的妻子、基督徒的姊妹、妻子一定要端庄，不是让你端起架子特别能装，是说真的端庄，是吧？端庄的意思是让人家值得敬重，是吧？这个叫端庄，值得敬重。值得敬重不是非得板起脸来特能装那种样子，他也许是一个亲切和蔼的人，谈笑风生的人，但他也被人尊重，也许是一个虽然不苟言笑，但是让大家也觉得可敬重，这个跟外表没有太直接的关系，端庄就是端庄，那个是字面的意思，对吧？值得敬重。他必须童工们的妻子在上帝面前、在人的面前都得是品格正直的人，有好名声啊，所以他必须是可尊重的人、可敬重的人，会众也应该敬重他们啊。第二一点呢，他们还得有一条跟执事那个不一口两舌几乎一样的意思，说不说谗言。这个翻译成谗言的希腊语的单词是叫做 diabolo， 你有玩过游戏你就知道这个词是啥，你有听过一个游戏叫暗黑破坏神吗？哎，这个英文就是从希腊文来的 diabolo， 这是一个本来是指魔鬼的一个词，但是现在呢这个词在这儿 diabolo 加那个形容词就变成了叫说谗言的啊，说谗言居然是这个词哈。哎，我觉得好形象啊，跟这个游戏一贴切，因为这个爱说谗言的人在教会真的是暗中做一些黑暗的事情，破坏神的教会，就暗黑破坏神，对吧？哎，真的很糟糕，是不是？讲谗言这件事怎么形容他的破坏力都不为过，舌头上这一点最小的火烧着整座的森林，一点点的面酵让全村都发起，对吧？往往是这种事儿。谗言是什么？毁谤，对吧？污蔑、造谣、拨弄是非、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暗里挑拨，对吧？目的就是恶意的传讲关于别人的一些个你编出来的故事，你造出来的一些事件，为的是损害他的名誉，目的是叫人不再尊重他。 最希望的是他受到弹劾，受到劝诫，最好被开除，最好变得臭名昭著，最好。实际上人家无辜。圣经中有过两个女人，明显的一个叫做说谗言毁谤别人的例子，刚才已经提到过一个，波提法的妻子，对吗？他是不是在说谗言？跟谁说的？跟他丈夫说的吧。说了什么？说约瑟意图不轨。你是把事儿是不是反过来唠了？是不是恰好说反了？明明是你自己是一个奸淫的人，你现在指责弟兄，明明你要陷入臭名昭著的那个场景，结果你把这个损害转嫁给了约瑟。虽然上帝的恩典很大，约瑟在监狱里得到了一个接近高层的机会，对吗？认识了两个官，后来真的还当上宰相，做了埃及的执事，是不是？哎，救济了自己的亲人。但是那我还得谢谢你吗？你觉得约瑟应该谢谢这个波提法的妻子吗？不要这么混为一谈，你这个绊倒人说谗言的有祸了，对吧？另一个讲谗言祸害人的一个女人是谁呢？耶洗别，记得吧？她诋毁了谁啊？拿伯，对吗？他去毁谤诋毁，在王的面前讲谗言。你注意，谗言这件事儿是有位格性的。你在独处的时候会犯讲谗言这个罪吗？自己跟自己讲，你不是双重人格，你分裂了呀，是吧？讲谗言是不是一定是在跟另一个人发生的？而且往往是在跟有一定的影响力，有一定的权柄，你去跟他讲某人的坏话，然后这个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你当枪使了，对吧？波提法和亚哈就是这两柄无辜的枪，他是开的那一枪，但实际上装弹药的是背后的这个耶洗别和他妻子，是吧？这就叫做女执事的要求里边不说谗言，多么的重要，暗中的破坏了上帝的教会哈。加尔文也是这样的讲过哈，他说说三道四是妇女们的一种通病，而老年妇女在这方面的问题更糟。除此之外，妇女们的闲谈如果不变成无休止的唠叨，或者最终变成嚼舌妇攻击人的名声，他们的说三道四就不会停止，结果是他们那喋喋不休的谗言就像点着的火炬一样，常常让许多家庭失火。他也是讲的女人是纵火犯呢，对吧？不过我注意到一个可悲的现象，现在这个社会逐渐的阴柔化，很多的弟兄也变得像老妇人一样喜欢放火喋喋不休，所以这样的罪现在还真就不能单说是姊妹会犯，很多老爷们儿也变成这样。这是所有人都要警惕的一件事情啊，讲谗言专门拆毁别人的。做妻子的这个人不要诋毁拆毁别人，反倒要做那荣耀的帮助者，不要传播会损害他人好名声的虚假的事情。如果那真的是罪，那还情有可原，但是这里说的谗言那是你编出来的。重点就是你想想，波提法的妻子编了个故事，把事情反过来讲，说约瑟要对他不轨。耶洗别编了个故事，说这个约伯毁谤国王，毁谤律法，对吧？那是你编的，没有那件事。如果真有那件事儿，确实没有任何渠道让你可以去揭发他，或许还情有可原。但这里针对的是那种造谣，对吧？这个问题。总之，一个人的妻子如果是这个情况，这个做丈夫的就没资格做执事了，做长老，做牧师了，你懂吗？这是捆绑的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哈。再下来说有节制，跟上次讲的一样，指的是警醒清醒，还真不是说节俭， 哎，有自控能力，很会约束自己，不单是这个方面，甚至不是这个方面。这儿主要讲的是你非常警醒，很理智，很清醒，不会轻易的被人挑动动怒，不会丧失你的判断力。你总是很警醒清醒的面对很多的问题，他很稳定。这个妻子很有智慧，很有分辨力，头脑清晰，判断准确。面对一些事情不会第一时间就相信先来告状的这个人，对吧？面对很多复杂的事件抓得住关键，他需要有这个素质，而不是一个反复无常、不成熟、常常学习又不明白真道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做执事，连带着你丈夫也不能做执事，是吧？这个意思。再往下，凡事忠心。凡事忠心，很多事儿当然都是要凡事，但是这里还是接着刚才所讲的最重要的事情，要学会守口如瓶。这就叫做凡事忠心，在这件事上忠心是第一要重要的。她不能变成一个情况是她丈夫没法信任她。我们刚才说了，执事掌握很多叫弟兄姊妹的详细的信息，结果你的妻子是很喜欢群发乱讲话，你就尴尬了。你说你做丈夫的在家这些事该不该跟妻子说呢？你该跟妻子分享的，虽然我们婚姻辅导各方面我们都说夫妻是不是应该无话不谈呢，但是如果你涉及别人隐私也无话不谈吗？实际上也可以无话不谈，但就有一个前提是这事就到你俩这儿为止，对吗？如果你喜欢往出乱讲，有的时候是这么反来回的带坏了的。有的时候妻子是一个守口如瓶的人，丈夫喜欢乱讲话，把从他妻子那儿打听听到的一些人家姊妹群里的事儿，你怎么往出乱讲，姊妹的名声被你带坏了。反过来也有啊，你跟你妻子分享的只限于卧室中讲的话，结果最后怎么满城尽知，弄得这个丈夫最后很尴尬。你说以后我跟你说是不说呢？啊，这个就是个破口了，对吧？非常的难。所以我说凡事忠心，别说那么多凡事了，先从这一件事来吧。可信赖的、可靠的、可以让丈夫完全信任他的，甚至一些保密的信息给他，他也不会怀疑妻子会告诉别人，也能够帮助他管理他的家庭，管理孩子们，这是一个这样的要求。这个样板我们知道是箴言31章，就不复述了，对吧？那样的一个姊妹大概是很好的一个叫执事的妻子，或者叫女童工、女仆人。再往下又回到说男执事，因为女人不能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嘛，是吧？执事还得是男的，因为这里说了他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就是说他不可以多妻，他必须在上帝的眼中看他只有一个妻子，这个不包括丧偶再娶的，也不包括合法离婚的。什么叫合法离婚？不要再重复了吧。意思是说你不是那个过错方，对吗？你不是那个过错方，这样的没问题。但如果你是过错方，是你犯了奸淫，甚至你有这种什么多妻的这个情况，那绝不能做执事，也不能做长老牧师。以前的中国早期宣教士们来传福音的时候面临这个问题，因为中国有这种三妻四妾的传统，确实在中国的古代女人的地位是很低的。水浒传里写一个宋江，他有一个相好叫阎婆惜，这阎婆惜连妾都不是，那就叫非婚同居，那个地位还连小妾都不如。所以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县城公务员都可以家里有老婆外边还有个这，你可以说确实有问题，但在今天好像还不算是今天的时代的问题了，没有人三妻四妾，但是会有那个离婚这个问题上，这儿需要站得住。再一个就是他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实际上在各种的解经当中都告诉我们说他是好好的管理，这个管理当然首先是你家你要管好，但其实也包括如果你手中有一些事业，你有一些职业，你在你的职场上的那个见证也得是好的，你是个好的管理者，无论你管的那摊事大还是小， 但是你把他管得很好，这也是重要的见证。这样的人可以在教会中做执事。所以管儿女是说教育，管你的家是说对你的妻子，对你的亲族，你的事业就是你自己的能力、才干、忠心，对吧？这一切的事上看得出你的见证来。所以做执事的人不是必须得结婚，当然结了婚我们一般认为比较成熟靠谱。你像约瑟还没结婚的时候，实际上在做人家波提法管家的时候做得很好，对吧？这个就叫做他很善于管理了啊。当然最好他是结婚，我们今天一般也要求他结婚，但这不是绝对的硬性要求。一个人只有在家中真的结了婚，面对那些个锅碗瓢盆的磕碰，面对这个每天同床共枕的这个人，原来是让你那么的没想到，是吧？面对这个想象中美好的儿女，原来是跟小恶魔一样，是吧？哇，在这个情况下还能够管理好他们，这个人是真的经过了一个修道院的考验，很成熟，是吧？可以来去服侍教会了。所以做执事的这个人在家庭中要有好见证，应该成为一种可佩服的纯洁的家庭生活的榜样，而且让他们的子女和整个家庭都持守圣洁的律法。最后说两个祝福，善做执事的，做得好的这种执事，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一个是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第二个祝福是在基督耶稣的真道上大有胆量。这两样祝福的第一个说自己得到美好的地步，大致上就是说你会赢得众人的敬重和称赞。虽然我们说人不要去只要人的称赞，有神的称赞就是很好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是用正规的正常的方式多年的服侍人，得到了一个被众人真的由衷由心而发的称赞，这也是一种很美好的祝福，对不对？我前一阵儿看那个有一个网上一个小视频，是去年不知道是前年香港电影什么金像奖，然后颁奖典礼上颁了一个终身成就奖。这个终身成就奖给谁？想哪个大影星能得到这个职分呢？结果后来发现给了一个阿姨，这个阿姨是那个送茶水的阿姨，就是这个茶水阿姨。这位阿姨在多部的电影中曾经露过面，就是功夫里边说为中打周星驰一拳的那个拿葱那个大婶，说有毛病，就那个人啊，他露过一个小脸，但平常的职务就是给所有的这些影星工作人员茶水。你说茶水有什么不会送的？我也会。哎，不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保温杯，每个杯里边装什么东西，什么时候递进去，他要喝凉的，他要喝热的，他要喝不凉不热的，很难伺候的，每个人记得清清楚。最要命的是这个阿姨不识字，人家怎么做的这份工作，40年如一日。哎，你说你有这个精神吗？做执事的有点像吧，服侍人家的饮食茶水是不是很像啊？有点看起来特别默默无闻，因为一个教会站讲台前面的这个人，长老尤其牧师被众人看见，总把牧师跟教会的这个形象划等号，但实际上让他维持正常运转的常常是执事们，是吧？可是执事他很幕后，他很默默无闻，但是当他长久的这种善做执事美好的付出，自己就得到了那美好的地步，被众人称赞。人虽然说那个不重要，上帝的最重要，但是当你光荣的退休那一天，教会给你颁一个终身成就奖，也很光荣，是不是？得到了众人的敬重，就叫美好的地步。而且他可以去承担更大的服侍，这个说真道上大有胆量是往往是另一个解释，他可以去承担更大的服侍了。虽然这儿并没有暗示你说执事经过锻炼可以升格变长老，但实际上虽然经文中没有产生直接的这个意思，但在教会的历来的传统和实践当中确实是这样做的。很多的教会确实，包括加尔文也这样教导啊，确实是从执事中选长老，从长老中选牧师，你是按照步骤来的，对吧？平信徒、小组长、同工、执事、长老、牧师， 也可能你做到了执事，你真的没有那个很明显的出口的恩赐，那么就是永远在执事这个位置啊，也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一个要做牧师的人，现在教会做执事的历练也是很好的路径，对不对？也是一种很好的路径。所以这就是像加尔文也说过，他说执事团队很可能就是长老团队的摇篮，教会可以从他们中间选长老啊。不过在这儿的字面意思只是说，做执事做得好的人配得更大的荣誉，配得更重的服事，可以做更大的一些服事，这个意思。所以总结来说，执事不是一项很卑微的任务，这是一个圣职。执事、长老、牧师是都是要在众人面前按立的，这叫做圣职。我说是同工，同工不叫圣职，是吧？执事是一个圣职，圣职要按立，很荣耀。我们没有说他的比职份长老低，他是长老、执事，这个管属灵，这个管行政而已，这是一种分工，对吧？这是一种分工。执事是在辅助长老，但不是说长老的职分比他得更多尊荣，这两种职分的都得更多的尊荣。的确，执事在辅助长老，长老在辅助牧师，但是他们是平的啊，是平等的，虽然有次序和分工的不同。所以做执事的人到底该是一种什么形象？我最近读到一个未出版的一个小说，是写咱们东北宣教士在东北建立教会的这个过程，其中呢就有两段写到了两个执事，哎，我觉得就是一个好执事的一个样板。这个书叫《亲爱的哈拿》，我不知道到时候正式出版的时候还叫不叫这个名字，现在叫这个名字。那么里面提到有一个宋执事，姓宋，他本身是个商人，原先脾气特别暴躁，而且沉溺于烟酒，而且这烟有可能还不是今天的香烟，可能是大烟，是吧？沉溺于烟酒和赌博，你说这样人怎么悔改？福音没听过吗？听过呀，改不了。最后怎么改的？得了一场大病，眼睛差点瞎，悔改了，终于谦卑下来，接受了他母亲所信奉的上帝耶稣。受洗之后，这个人变了，常常开始向身边的同事传福音。几年后进入到另一个企业，一个公司工作，他就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一张大大的福音海报，每天好像是吾日三省吾身，他每天对着上面的福音的信息三省吾身，是吧？最后被经理找去说，你在这个教会可以这样干，但是这是公司啊，这是单位啊，不能这么干。不听，有一天那个经理怒了，把他这个海报给他撕了。别人一听就害怕了，以我们宋执事这个暴脾气，那比宋江还厉害呢，是吧？宋江杀阎婆惜，他会不会揍你这经理一顿呢？都担心。但是哎，人家现在很端庄，是吧？人家整个的生命改变有节制，很端庄，不轻易动怒，去找经理，很礼貌的去跟他交涉。交涉的内容不重要，这个态度让经理震惊到了，这耶稣太厉害了，连你都能好好说话，我觉得这不赖，挺好，对于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大有帮助，我允许你贴，是吧？于是不但让他重新在办公室贴上海报，还同意在公休时间带同事们查经。宋执事干这件事啊，所以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当你的脾气性格真的改变了，这个活见证比什么都重要。另一个叫辛执事，说辛苦的辛，这个辛执事呢是一个卖布的货郎，推着车卖布，今天没有这行业了啊，但是当年就到处卖布。结果他车上装布，同时也装了一箱的圣经，装了很多福音的画报和那小册子，就沿着这个村子啊赶集啦，就是到哪儿就去这样的做。一方面他说完开场白，毕竟还是有职业的嘛，首先开场白说一下我这个布票是什么样子的，价格如何，质地如何，然后开始说他最喜欢说的了，开始讲圣经，讲福音，是吧？读经多好，让人信主。很多老人就怎么样的跟他辩驳，他说你不用说那些，买一本去回去看看了，包你有改变，怎么样的。所以往往一天下来，常常一块布卖不出去，卖了好几箱的圣经，是吧？但即便如此，也开开心心，欢欢喜喜，特别开心，往下个村子去赶。到一个村子里再这样做，当地有警察说你在干什么， 或者你要卖布没问题，你要卖圣经也没问题，只要你懂点事儿，是吧？懂点规矩，意思就是要什么保护费，听不懂完全不管，警察就刁难他，但是刁难我也不妥协，往往就拖延他，直到快赶集还有五分钟结束，好允许你进去，是吧？但是往往就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十几分钟要卖的更多，圣经全都卖掉，所以他真的会很以福音为念。可以说在当时教会在东北传开福音，传开不是光靠宣教士和牧师们，是很多这些个执事们忠心的、有见识的、完全重生、有了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奥秘的执事们、基督徒们做了很多工作，看不见的工作。他们所传的福音更加的接地气。你要注意，一个教会的所有圣职人员当中，一定是执事最常接触到外邦人。他在他的职场中，他做很多词汇的工作，对吧？他可能最多接触到外邦人，他是很懂得这里的利弊关系的。所以我们最后要总结一下，还是按照我们这个套路，数字化的比较好记，是吧？说做执事的资格到底有哪些？首先第一叫四个必须，必须什么？端庄、清洁、守道，守道就叫固守真道的奥秘啊，还有叫做受试验，受试要经过试验没有可责之处，说的是受试验受试，这叫四个必须：端庄、清洁、守道、受试。还有三样不可，男执事、女执事，女执事的意思是执事的妻子啊，必须注意。第一是不说谗言，第二是不好喝酒，第三是不可贪财啊，三样不可。然后做执事的人有两种祝福，一个叫美好的地步，一个叫做大有胆量啊，美好地步大有胆量。一条底线，他得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好的管家，这样的人可以做执事。一条底线，两种祝福，三样不可，四个必须啊。如果你真的在考虑你要不要做执事，或者你是一个妻子想我丈夫适不适合做执事，那么以下的这几个问题你可以扪心自问想一想。你觉得你是一名基督徒，是一个基督徒丈夫，一个基督徒父亲，一个好的教会会员，一个好的员工，一个好的邻居吗？问自己这个问题，是的话可以往下谈，是吧？第二，你是否被人敬重，人家会用端正端庄来形容你，这是第二个。第三，你是否了解了信仰和成圣的一般常识，而且能把你的基督信仰用在每一天具体的问题解决、工作管理和人际关系当中？福音和你的生活是割裂的还是紧密相关的？第四，当你做出承诺的时候，你是否信守承诺？你是不是一个守约的人？你是不是会对别人的私事保密？你妻子是不是也能做到这一点？再往下，你是否在你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有着不够节制的地方？比如说喝酒、花钱、看电视、玩手机、打游戏什么什么的啊，这些是否明显的让人觉得这个人不节制啊？再往下，你是一个贪财的人吗？还是一个你愿意使用你属世的钱财来去荣耀上帝，并且慷慨的服侍他人呢？你是哪一样？然后第七，你在上帝的面前是否有清洁的良心？是否对于那基要的福音的奥秘真的相信并且实践？第八，当你得到一个任务的时候，无论是你的老板给你的还是教会吩咐你去做的，你是否要尽心竭力，尽上最大努力去完成？你是不是喜欢服侍别人？ 你是否愿意承担很重要但你并不喜欢的任务？如果都是事，这样的人做执事的，执事不是说每一次的服事他都很开心，但是那仍然要做，对吧？这个意思。你的妻子是否有美好的见证？就是说你妻子是否是一个端庄的、谨口慎言的人、温和的人、凡事忠心的人以及广为人敬重的人，你妻子是这样吗？第十，你是否完全忠于你的妻子，以至于你可以坦然的在神在人面前说，我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且对你妻子而言，你是不是一个好丈夫？第十一条，你是否好好管理了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家？你是否在你家里花费了必要的时间，做出必要的决定和行动来这样做？不是把钱往家里一甩，然后你就消失了。你是否跟家人花时间在一起？最后一条，第十二，那么你是否还愿意花费必要的甚至是大量的时间来做一名教会的执事，参与服事，牺牲掉了你自己个人的休息娱乐的时间？你是否愿意？如果这十二条你都是愿意的，那么你确实就做好了一个成为执事的准备。也愿神把这样的恩赐、这样的感动放在我们每一位弟兄的心里，然后到了时候经过试验，让它显明出来，使得教会可以更接地气，可以管理上更加有序，可以更加照顾到贫穷人的需要，可以更加的能够将这基要的真理向外邦人广传。愿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求你自己来在我们的教会中动工，因为我们知道这今天的教会严重的缺乏牧师、缺乏长老、缺乏执事，我们在各样的圣职人员上都有巨大的缺口。求神你亲自的在我们当中兴起、设立、培训合适的弟兄起来，愿你在你自己的教会当中来建立这些美好的职分。也求你能够让中国的家庭教会有更多合你心意的仆人兴起，可以在这一切的事上来固守真道的奥秘，持守清洁的良心，大有能力、大有胆量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愿你使中国的教会更加合你心意。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